而家咧係有講道嘅時間，今日咧我哋講員有彭婉薇琪姑娘嚟到我哋中間，請彭姑娘。
大家好啊，第一次喺度講道啊，介紹下自己先。我叫 Maggie 啊，咁咧啱啱神學院畢業，咁我呼召咧就係到海外工場嘅，咁負擔咧係一班被人口販賣啦、被性侵嘅女仔。咁咧，嚟緊一月咧，就應該會去柬埔寨探索一下，睇下係咪我嘅長期工場啦咁樣。咁因為由於係宣教人，咁所以咧今日咧都係講關於差傳嘅嘢。頭先首歌咧，啊，岔開個話題先。頭先首歌咧係啱啱咧，我學校咧啱啱完咗一個200多人嘅宣教 camp， 司務教係啊。跟住咧，佢哋咧嗰首回應詩就係呢個200多人清唱呢一首歌，勁震撼。係我純粹想 share 呢件事，因為好勁啊件事。咁咧，不過講到之前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因為講差傳啊嘛咁樣。咁我喺出邊咧，即係有聽人講過啦。咁而家即係而家咩時勢啊嘛？即係咁動盪，份工咧都唔係好穩陣啊！即係仲講差傳，即係仲講宣教啊！即係就算講福音都好啦，咁都搞掂自己人先啊嘛，係嘛？即係邊度理到咁多國籍嘅人呢？咁樣，我唔知道有冇弟兄姊妹都係咁樣諗緊嘅。不過即係真嘅喎，即係咁樣諗都唔出奇嘅喎。即係因為咧疫症咧令到好多鋪頭結業啊，咁亦都好多人失業啦，經濟麻麻地，個大環境都即係唔見得好好。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即係仲講宣教咧，就好似係。即係講道咁樣講下啲大道理咁，好似都仲 OK。真真正正做咧，好似唔係好多人噶嘛。咁咧，我想同大家咧，即係分享一個故仔。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聽過內地會啊？即係咧好出名嘅，佢一個宣教士叫戴德新成立嘅咧。咁佢係專係服侍咧中國內地嘅信心差會嚟嘅。咁話說咧，佢喺1926年至到1927年期間咧，內地咧發生咗咧一個叫做反基督教運動啊，造成咧大批嘅西方宣教士咧就撤退到咧沿海嘅城市，甚至離開。咁當時咧，內地會嘅華事人咧叫何思德啊，係英國人嚟嘅。咁咧佢咧就好努力咧，就訓練咧中國傳道人去擔任中國教會嘅領袖。與此同時咧，喺1929年，即係進入大蕭條嘅時候咧，何思德咧竟然喺呢一個嘅時候咧，係向國際大膽咁樣去呼籲，佢需要200個嘅宣教工人去到中國，唔係去做牧師牧會，而係做宣教士，將福音咧帶到去偏遠嘅地區，例如新疆啊、西藏啊咁樣。嗰陣時咧，即係個個都話佢即係。即係好黐線啊！即係有乜可能啊？佢只不過係即係佢哋只不過係一間嘅差會嚟，以當時嘅條件，全世界大蕭條喎，仲要咧即係之前先啱啱呢個呢笪地方先反完你基督教，你而家仲要想要200個宣教工人到中國，仲要唔好忘記咧嗰陣時咧，即係唔係幾千蚊機票，而係咧好昂貴嘅船飛啦，搭個幾兩個月船啦，去到海岸之後仲要轉火車等等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有少少天方夜譚嘅呼籲，不過咧事情就係咁 crazy 啦，係咪？神咧感動咗唔止200個人去回應，係竟然咧有成1200人咧去到申請。何思德咧佢就揀選咗203個宣教士，分3批咧去抵達中國。佢哋咧留低咗做咗好多嘅嘢。就算去到1939年二次大戰的時候，仍然有一班的宣教士是沒有走過。何思德之後更加將福音的工作重點放在中國沒什麼人理的少數族裔上，特別是大西南的少數族裔上。所以即如果說外在環境，我想當時的遇到的困難應該是數一數二，這樣他們當時沒有放棄，就係因為咧有一班宣教士好努力咁樣喺中國唔同嘅地方去傳福音，好努力咁樣去栽培當地嘅弟兄姊妹去肩負起當地嘅教會，先至可以咧喺之後嘅文化大革命喺完全冇曬外國宣教士嘅情況下，喺基督教勁被打壓嘅情況之下，內地基督徒可以由最初只不過係70萬到， 去到開放之後1982年的官方數字已經去到300萬，更不講而家了，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仍然是想跟大家講宣教，因為當時的環境都不放棄，我們現在好像更加沒什麼理由那麼輕易去放棄。講完歷史，我們回來講道。其實呢，整本聖經呢都是講神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宣教工作，由創世開始，他去揀選亞伯拉罕成為祝福萬國的父，揀選以色列人在萬國去見證他，去到新約就揀選基督徒，揀選教會去見證主耶穌的救贖，將福音傳到去地極，從頭到尾都不是向內的，從頭到尾都是向外拓展萬邦的事。不過可能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有弟兄姊妹就問，喂，現在都出不到去，怎樣拓展萬邦呢？隔離期都還在說7天，那機票又貴喎，而家即係你估差關真係唔使等開關咩？明嘅，明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喺宣教入邊係有唔同嘅角色嘅喎。例如咧，有高華出去者啦，有 sender 差遣者啦，有 mobilizer 動員者啦，同埋今日咧藉著以賽亞書60:1-9，睇下神咧話俾我哋知道點樣唔使飛去第二度。都可以做好 welcome 歡迎者這個角色，吸引萬族萬邦去敬拜我們這位的真神。其實輕輕地看以賽亞書整卷書第1-39都是講上帝對公義的要求，但是以色列民做不到。接著40-55就是講到上帝救贖和復興他的百姓，就好像新出埃及記那樣，神要再一次帶領他們由巴比倫被掳歸回。在第56開始就講到，即使他們回到耶路撒冷都好，但是以色列人仍然生活在罪惡敗壞的光景裡面，那種敗壞的程度已經達到去巔峰。那怎麼辦？那當時的人就很沒有盼望了。所以呢，以賽亞書59:15-21，就是上帝講他自己要做事了。15節，耶和華看見了就很不喜悅，因為一點公平也沒有，耶和華必拯救自己的子民。他見無人行事，無人代求，就非常之詫異，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義扶持他。上帝在那一刻就告訴以色列人知道他見不到公義，他很不高興，所以他自己就出手去行公義、審判和拯救。第20節，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來到雅各家中那些轉離過犯的人那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是這樣，我加在你們身上的靈和我放在你口裡面的話，必不離開你的口，不離開你後裔的口，亦都不離開你後裔的後裔的口，從現在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神呢，除了拯救這班人這班回轉的人之外，亦都在這裡應許了他百姓另外的一個約，就是先知的約。神的靈要降臨在他的百姓身上，令到他們受感動講說話。就好像以賽亞在第6的時候，你記不記得，即他不潔的嘴唇是被潔淨的，他能夠將神的說話就講給百姓知。所以百姓不潔的嘴一定是蒙潔淨的，好叫他們能夠在世人即是向世人传讲神的说话。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临到教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从各国而来的人都听得到福音的信息。上帝藉着尼赛亚和以色列民立约之后，就在第60章，即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这里讲先，我是用新译本的，OK？就是今天讲的经文，一开始就用石安啊，起来发光，这样去呼召。 锡安咧，即系讲紧耶路撒冷。当然啦，呢度唔系讲紧呢笪地方要起嚟发光，而系讲紧呢笪地方入边嘅人要起嚟发光。呢句起嚟发光，原文直译系你要起嚟，你要发光。又或者可以翻译为你要成为光。不过呢度嘅耶路撒冷自己系唔识得发光嘅。因为我记唔记得，我哋啱啱五十九章先讲到嘛，佢哋嘅败坏程度已经去到巅峰，所以唔系讲紧耶路撒冷自己可以发光，而系咧紧接住嗰句啊，因为你的光已经嚟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嚟照耀你。个源头系光嘅源头啊，系嚟自耶和华嘅荣光。而这一句亦都是指出，就算以色列民未准备好都好，他的光即是耶和华的荣耀已经临到，已经到了。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发光？因为呢，在第二节，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原文呢，看啊这个字前面呢是有个因位在这里的。所以咧，子民要发光，唔系因为佢哋自身嘅情况，而系因为大地同埋万民嘅情况。黑暗遮盖大地，黑暗系代表邪恶，代表强暴同埋不法嘅事。整个世界都处于犯罪同埋离弃上帝嘅状态之下。即系成句应该系点样讲啊？就系点解要发光啊？因为你睇下。世界和世人都已经被黑暗遮盖了，所以以色列民啊，你要发光，这个是关乎普世的吩咐。我们看到全地都黑暗，只有以色列才有光发出来。第二节的下半句，但耶和华要升起来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身上。讲明耶和华的光要照耀到显现在他的子民身上，令到他们得着光源去反射上帝的光，即是以色列子民可以发光，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的光射了下去要反射出来。这个就是子民要起来发光的意思。不过我们作为光，不要想着可以舒舒服服留在光的里面，光是要孤独地力排众议地在黑暗的里面去显现出来，因为这个就是黑暗需要光的原因。子民要成为黑暗中唯一的光，要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真光。先知提醒他们，之前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处于黑暗的时期，现在被神去照亮了，在黑暗中被带出来，怎可以将这些白白的恩典和特权去独吞呢？所以第三节先知就预言上帝的子民要成为那班被黑暗笼罩中的万民的焦点。以色列民原本是被欺压被卖的嘛，一被神救赎了之后，万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列王必在你如旭日初升的光辉中行走。万国君王都会涌到去他们那里，因为既然世人是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那里得到拯救，全世界都黑暗，这么多不义的事日日都发生着，而当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可以拯救他们的时候，万国就很自然地涌去他们那里。我们不应该觉得 surprise， 是不是？神以救主的身份的光辉出现是没有办法去抵挡，无论百姓的行为几咁远离神的标准几远都好，但假如他们反射回部分神的光出来，万国都必然被他们去吸引，而选择离开他们本身的黑暗。君王都会俯伏上来在神的脚前。不过要记住的是，耶路撒冷可以吸引万民去投靠，完完全全是因为以色列的子民反射了上帝的光。而光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恩典。其实呢， 人反射上帝的光，我们是不是都不是陌生的？出埃及记34:29-32，摩西在西奈山下来的时候，他不是拿着两块法板的，跟着他不知道原来他的面因为跟耶和华神谈完过偈之后就发光，跟着他就落到去就跟以色列人说神吩咐他的说话了。经文就告诉我们知道，当摩西是带着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将神的说话传递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他面上面是会反射了神的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刚才59:21，神应许他将他的说话放在他子民的口里。我们平时跟人聊天的时候，口里面有没有神的说话呢？是不是年轻一辈早那时候经常说讲经吗？不是说笑，讲经不是这样的。不过呢，当神应许我们的口里面是有他说话的时候，即是呢一定会有。不过我们怕不怕开口跟人讲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我们怕不怕开口跟人说圣经里面的福音呢？有没有人试过很兴高采烈说神的时候，自己面上真的好像发着光一样？神呢利用他的子民反射他的光出来，对上一次你反射神的光，即是神的同在、祂的怜悯、祂的公义、祂的恩典，是何时的事呢？再想回的时候，有什么感觉的？兴不兴奋的呢？我们回到经文，刚才呢讲，即是1-3讲以色列民要反射上帝的光出来嘛。跟着第4-9就是讲反射上帝光之后的情况。第四节，你举目四面观看吧，众人都聚集，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先知鼓励以色列民不要将眼界单单放在秘掳黑暗的情况里面，而是举目向四方观看上帝所命定要发生的事。当耶路撒冷站在万国仰望最高位置的时候，以色列民就会看到，即跟他之前秘掳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歧视，就是跟着这一句，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所以先知是要以色列民知道，神除了拯救他们秘掳归回，亦因着刚才59:21-22尼赛亚和以色列的新约，赐下了圣灵，耶路撒冷这一带的地方就成为世界的光。这个光是带有吸引力的光，是因为反射了神的荣耀。耶路撒冷这一带地方不是只是迎接流散了的弟兄姊妹，他还是迎接普世万民回家。所以呢第5-7就讲到列国就会来投诚了，并且会带来大量的财富。这些不是普通的财物，这些投诚的礼物全部都是跟献祭有关，例如装修用的黄金，跟祭祀用有关的乳香、羊群。跟着这里的公羊呢，其实原文呢是可以指呢羊群或者人的首领。即是有机会是讲什么？有机会是讲的呢是同时来拜约这个地方的首领呢都是公神去使用。不过无论讲的人又好、财物又好、动物都好，他们都是好像祭品这样去献上给我们的神，还要是心愿诚服的献上，所以神才会悦纳。就好像第8这里讲到归心似箭那些鸽子这样飞回去巢穴一样，这个这么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以将第9里面讲到众海岛的人、你的众子、金银财宝都一起从远方带到回来。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的名 是因为耶和华自己的本性和他属性的缘故，因为他的荣耀已经荣耀了耶路撒冷，神已经荣耀了他的殿。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case。 话说有一间本地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服侍非华语的群体。他们的群体里面其中有一个妹妹是越南人来的。这个妹妹本身听力上是有些先天的问题的，所以她在越南的时候就都没有好好的医治，所以就算越南话都好，其实她说得麻麻地，不是很沟通得到。妈妈就来了香港一段时间，基本上可以用些基本广东话去沟通。那间教会的姊妹就尝试去帮助这个家庭，但因为妹妹的听力又未可以即是申请到特别帮助，所以她自己都不知道，即是姊妹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做。所以其实我们做到的事不多的，即大部分时间都是陪着她，即陪着她们，和间中带妹妹出去玩一下，和听听妈妈呻下讲下。我们最多的时间就是和她们一起祈祷。有一天学校跟妈妈说有一个机构可以帮到妹妹的特别学习，妈妈听到很开心，她跟姊妹说多谢她一路的陪伴，她多谢上帝听祈祷。虽然去到今年年头她们都未真真正正成为基督徒的，不过因为这些服侍他们多了机会去接触教会，多了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跟着下去的发展会是怎样，不过这间教会就是看到这个社区的需要，他们就很努力地去回应神给他们服侍的群体，就很努力去服侍这班没什么人理的非华语小朋友。讲真，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特别做些什么，他们只不过都是陪下他们，关心下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将神的福音、神的话语跟他们分享。我不知道那一刻他们的面上有没有发光，不过我相信这个就是正正经文里面想带出的思想，要在黑暗中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教会的身上。神的光是代表公义、代表爱、代表怜悯、代表祂不同的属性的同在。万国在神的百姓中是见到神的拯救工作，在百姓的见证那里看到他们怎样去见证神，怎样被神去改变，怎样活出神的属性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被神去吸引回来的？我们当时是不是都是因为曾经有人反照了上帝的光，令到我们感受到那种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回来教会去认识神的？这段经文跟以往的差传信息可能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叫我们放弃我们优质生活，背起十字架要去到老远的地方去为神的福音去征战。经文是告诉我们知道，尼赛亚即是耶稣跟我们立了新约，我们是经历了神的救恩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荣耀在里面，我们只需要单纯地出现在那些未信的人里面，将神在我们身上的荣光反射出来，还有不孤寒地去分享神的话语，他们就会被神的荣耀吸引了。这点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平时跟身边朋友传福音就是这样做嘛。所以宣教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最困难的一点，不是语言上，不是能力上，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入去他们的当中，给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上面见到神的荣耀呢？去过短宣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讲的什么。工场太多奇妙的事情发生，都不是因为人做些什么事，而是神自己的工作。香港有很多被人忽略的非华语小众，例如难民，他们因着不同的原因就要逃出 即係逃出嗰佢哋自己嘅國家。香港咧唔係佢哋最終站嚟嘅，佢哋係想去其他嘅地方，因為香港唔收留長期難民。不過香港呢一個中轉站咧，往往咧將佢哋困咗咧，起碼十年以上。好多嘅難民嚟到香港，到可以攞到難民嘅身份證明，到可以出到國，呢一個嘅過程好多好多都係超過十年以上。佢哋咧唔係想好食懶飛，但系咧佢哋一做嘢咧就係犯法，拉到係要坐監。佢哋做義工都要申請嘅喎，仲要唔一定批。佢哋每個月咧有3000多元嘅資助，但系呢3000多元係包租屋嘅錢同埋買嘢食嘅錢。而家一間離曬譜嘅劏房都差唔多2000元。他们拿着那张食物八达通，只可以在指定的超级市场买指定的食物。他们看医生呢，是一定要排指定的公立医院的戒证。但是言语上呢，整天都出现问题，沟通不到。所以呢，如果不是有不同的机构去支援他们，其实他们在香港的生活真的不好，其实我不太知道他们可以怎么过。當然我明白，即係可能會有人覺得，唉，我哋又冇叫佢嚟，幫就人情，幫就道理啫。好多人話難民係假難民，根本就係呃資源。係嘅，即係當然咧，唔同人有唔同嘅故仔。不過咧，我仍然相信嘅係，如果一個人喺自己嘅家鄉生活得幸福快樂，我諗唔會有人去選擇做難民。我啱啱早兩個禮拜咧，收到一個難民朋友嘅 WhatsApp 啊。佢而家咧，即係佢喺家鄉咧係一個記者嚟嘅。不過因為宗教迫害啦，咁所以佢就逃離咗佢嘅家鄉。加拿大政府收咗佢噶啦，不過而家咧仲搞緊一啲後期嘅文件。呢排咧佢面對一個好麻煩嘅問題，就係佢原先係有心臟病同埋糖尿病，係有 keep 住睇醫生嘅。但係咧，因為佢宗教原因啦，佢唔願意去打針。而家香港咧，要打咗針咧，先至可以睇專科嘅。所以咧，佢而家連藥都冇得食。佢寫一封信咧，俾國際難民公署睇下可唔可以加快佢去加拿大嘅步伐啦，咁樣。咁係啊，我哋都其實呢方面我呢排都做唔到啲乜嘢，我淨係可以同佢一齊祈多啲禱啦，即係聽下佢講下信下。讓他經歷真的真正正經歷到神的陪伴。又例如除了難民，又例如拘留所裡面其實都有些非華語的人士，他們都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長期被拘留，可能是逾期拘留，又或者剛才說有些難民因為做事而被拘捕。他們在拘留所的生活其實比坐監更難受，因為坐監都確實有一個放監的日子，在監入邊咧，亦都有啲户外放風的時間啦，可以做下嘢賺下錢啊，亦都可以讀書啊，諸如此類。但係拘留所的人咧，未被定罪，不過就乜都唔可以做，淨係可以咧喺室內嗰笪地方咧無止境咁啊等。身處喺呢一個冇盼望嘅情況之下咧，情緒咧係需要有出口。有基督教機構咧，就一直招募緊義工寫信俾佢哋。雖然咧，同佢哋做筆友咧，實際上咧都幫唔到啲咩嘅。不過都係嗰樣啦，即係喺黑暗中嘅陪伴咧，係為佢哋帶來極大嘅安慰。亦都因為咧係寫信啦，我哋咩都可以講，甚至係我哋嘅信仰。我第一封信咧，已經同佢講我係即係當時仲係神學生啦。咁我又話俾佢聽，我係神學生嚟嘅。他是一個印度的教徒，不過他沒有拒絕跟我溝通，可能因為真的很悶。我不知道神會怎樣用的，不過這些呢，即不用出去就傳到福音的機會，即是好像有得做沒理由不做，是吧？還有又不是要我做些什麼，即是寫下信做下筆友而已。所以呢，香港呢本身是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宣教工場，很多很有需要的非華語街坊都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華基堂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社區中心，服侍非華語的朋友，是吧？又或者呢，很多人的屋企嗰啲工人姐姐啊，又或者我哋工作上啊、學校入邊啊，都或多或少都有非華語嘅朋友。其實佢哋有好多嘅需要。我哋咧有冇做好我哋 warm welcome 歡迎者呢一個嘅角色咧？我哋見到佢哋嘅時候，會唔會走埋去同佢哋傾下偈？喺香港咧，見到唔同顏色、唔同膚色嘅種族，我哋對於佢哋係啲咩嘅感覺嘅咧？去旅行去短宣咧，我哋完全唔介意嘅喎，甚至好樂意咧咁樣去同佢哋溝通。但系咧，唔知點解反而喺我哋生活緊嘅地方咧，就莫名其妙咁樣見佢哋唔到，甚至會避開。點解會咁嘅咧？呢段經文咧，下一章咧，以賽亞書61:1-3，係我哋好熟悉嘅經文。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高了我，叫我傳福音給困苦的人，差遣我去醫治傷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釋放，宣告耶和華悦納人的禧年和我們的神報仇的日子，安慰悲傷的人，為石安悲哀的人穿上裝飾，賜給他們華冠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沮喪的靈，他們必稱為公義的橡樹，是耶和華栽種的，好使他自己得著榮耀。心願華基堂這間神的殿，我們這個的群體一起起來回應，將神在我們身上的榮耀反射出去，讓未認識神的人在黑暗中見到唯一的真光。祝福大家，被神大大地使用。